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的心里边，叫我们的心安静在主里边，安静在主的话语上面。主，今天借着你自己的道对我们的心说话，叫我们借着主的话语来认识这位向我们启示的主，也借着主的道，借着主圣灵的工作，叫我们进入与主同在的甘甜。你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必带来更新的工作，叫我们今天认识主更多一点，爱主更深一点。我们是属主的人，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愿你的美善甘甜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阿们。感谢主，经历了一次警报，这个是以前讲到的时候还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但是很好，提醒我们总是要随时准备，准备出去。主再来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发出警报的，提醒我们他再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预备好。我这一次预备的也很好，牧师提醒过我，周围姊妹也提醒过我，所以我没有感觉到很慌乱。圣经也不断地提醒我们，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一旦主来，大家也不至于慌乱。感谢主。以前我在我们教会讲过诗篇119篇的前边两段，第一到第十六节，讲了两次，我想大家都差不多该忘掉了。没有忘掉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通常听到上个礼拜听的，这个礼拜基本上都忘掉了，更不用说一两年以前的。如果还有人记住的话，那就是神迹。有没有人还记得住我两年以前讲的内容呢？没有了。在讲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还是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复习几个很重要的概念，因为读诗篇也好，读整本旧约也好，这几个很重要的概念，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就很难明白圣经在讲什么东西。一个概念就是律法，律法、先知、旧约概括出来了。那在诗篇119篇中呢，律法这个字出现的很多，广义、狭义两种了解的角度。广义的律法就是指神所启示的真理系统，狭义摩西的律法，摩西五经，那这个字很重要，一定要记住。我们基督徒，旧约的圣徒，神的选民，神的百姓，实际上就是他们和律法之间的一种关系。第二个字是神的话语 ,Dabar, 那这个字又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常常说神的话语，神的道，你的话语藏在我的心里，我就不得罪你。神的话语做我们脚尖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语，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第三个字呢，就是判语、典章，这两个字中文翻译不一样，但是原文是同一个字。上帝是审判之主，审判的准则在神那里，审判的决定由上帝来做出来。所以判语对我们的 行事为人心思意念我们的所有的这样的行为，神会有一个准则来判断。通常在判语这个字前边都要加上公义的这个字，神的判语是公正的，人的审判人的论断都是不公正的，但是上帝的审判是公正的。一旦上帝的审判临到我们的时候，那就没错，要很小心。法度这个字我们常常看见圣经里边，法度，神的法度，它的本意是指一些警戒的记号。上一堂我跟大家说过，来的路上开车有很多的 sign， 停的时候你就必须停，提醒你要停下来，绿灯亮的时候你就可以走，红灯亮的时候不能走。法度是 sign， 一些记号提醒我们来知道神在什么地方要让我们做什么。命令，神因着我们的好处按着他自己的旨意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切的命令和吩咐。然后律例，律例这个字很有意思，到我们中文里边有时候看不太明白这些字的意思，它的本意是铭刻，讲究神律法他的那个能力，他的那个约束力的持久性，铭刻在什么地方？铭刻在我们的心上，对我们的生命有一种持久的约束力。训词，圣经里边有一些很细致的命令，细致到什么程度呢？细致到神的百姓怎么上厕所，有没有注意到过？圣经里有没有教我们怎么上厕所？有没有啊？旧约里边有没有？有啊，在什么地方？申命记第22章那个地方，说到上厕所的时候，当然没有我们今天的这种厕所啊，都是在野地里、旷野，在营中。当你用过厕所，不是我们现在的厕所，野地里边，但是你要用拿锹用土把它盖上，是不是这样呢？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耶和华神在你的营中行走，他要求圣洁，这个东西就叫训词。然后是话语，就是应许，神的命令也好，律法也好，里边都带着应许，你遵行神的话语，然后赐福就会临到你，如果你不遵行，咒诅就会临到你。应许，注意这些字啊，整本圣经说到底就是神的百姓与神的律法、诫命、典章、律例、训词、法度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了解了就容易明白诗篇在讲什么了。好，我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注意这里边的这些关系啊，使我存活。为什么这样祷告？我就遵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下边，前面讲仆人，下边说我在地上是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隐瞒这个字在这儿最好把它改作隐藏，隐瞒有一点贬义。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 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好，现在出现另外一种人，前边是我是你的仆人，我是寄居的，下边出现骄傲人。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你已经责备他们，求你除掉我受的羞辱和藐视，因我遵守你的法度。注意这些，为什么他受羞辱和藐视？下边说，因我遵守你的法度，遵守神的法度会受到羞辱和藐视。想一想，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注意这样的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虽然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他没有现在那样的一种被论断、被羞辱、被藐视的状况中，他的做法正好相反，思想神的律例。你的法度是我的，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这是总结。所以呢，根据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就思考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点，诗人是怎么以仆人的身份在神面前祷告的？第二点，诗人是怎么以寄居者的身份向神祈求的？第三点，神所恨恶的一种人，骄傲的人。骄傲之人是什么光景呢？第四点，当羞辱和藐视临到我们的时候，如何来面对它？第五点，耶和华的法度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谋士。好，以仆人的身份向神祈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注意这些话语之间的逻辑关系啊，注意他们的逻辑关系。他先是求神用厚恩待他，求你慷慨地对待我。这个慷慨地对待我的要求，要求什么呢？使我存活。注意这个地方，求你慷慨地来对待我，恩待你的仆人。注意这个地方，诗人很清楚地知道他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面前是他的奴仆，是仆人，是仆人。换句话说，神是他的主，掌管他的生命的主权。这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最应该有的一种意识，就是仆人意识。我是神的仆人，耶和华是我的主，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我已经换了主人，原来罪是我的主人，现在神把我从罪恶、过犯、死亡的权势、撒旦的权势下拯救出来，我已经有了新的主人。你要有仆人意识。上一堂我在问大家，有谁家里挂这个耶稣是我家、基督是我家之主这样的牌子？好像好多基督徒家里边都挂着。为什么要挂这个？提醒我们，我们是神的仆人，基督是我家之主，是我们生命的主。但是很遗憾，非常遗憾，今天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教会里，耶稣基督常常没有被我们当作主人。为什么他祷告求神慷慨地对待他，使他存活？因为只有神是有生命主权的，只有神可以让他存活。使我存活， 使人呼求耶和华慷慨地对待他，赐给他生命气息，因为他知道神是他生命的主。什么目的呢？慷慨地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使我们能够活在世界上，活在世上。为什么呢？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是为什么呢？刚才牧师带我们祷告的时候，让我们思想到主耶稣的给我们的使命，为主而活。那这个地方让他活着，活着干什么呢？遵守神的话语，遵守。那这个字圣经里边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字之一。主耶稣基督特别的强调遵守遵行，旧约里边特别的强调遵守遵行。什么样的人是蒙福之人呢？遵守神律法的那人是蒙福的。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跑到主面前去了，就像刚才我们大家都跑出去了，都跑到主面前。我们称呼主啊主啊，但是主说唯有遵行我父神之意的才能够进天国。遵守，如果不遵守，主到时候就不认识我们。不认识的意思就是我们和主耶稣基督没有建立起生命关系来，我们没有办法去遵守父神的旨意。我们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好好思想一下，我们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还是真正与基督建立起生命关系的基督徒？所以遵守这个地方十分的重要，带着一种敬畏之心，带着一种顺服之心，小心的谨慎的明白神的话语，然后遵行，然后遵行。很多的事情都是遵行，都是遵行，都是遵守。没有这一点，那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没有办法。前几天我去探访一对夫妇，在婚姻的难处中，弟兄就跟我说，我们的婚姻中没有神。我说不对，我们的婚姻中有神，神设立婚姻，婚姻的原则也在那里很清楚地记在圣经中。但是我们夫妻双方如果心里边没有神，没有对神的敬畏，没有遵行神的话语，我们的婚姻就不能够蒙福。不是婚姻中没有神，而是我们的心里没有神，没有对神的顺服，没有对神话语的遵行。一旦我们真的照着圣经里的命令去遵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婚姻是何等的蒙福。好，下边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见你律法的奇妙。求你开我的眼睛，哦，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应该有的祷告。开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常常被蒙蔽，现在你要把那些蒙蔽我眼目的东西替我挪去，叫我进入你的真理。圣灵就做这样的工作，揭开启示，开我的眼睛，把我眼睛上蒙着的东西挪去，使我看见。求你开，圣经前边呢，都已经有好多的地方讲到这些内容。好，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常常会想到新约里边马可福音的一个记载，有一个瞎子，大家还记得吗？马可福音第十章。有一个瞎子，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耶稣从那里经过，他听到耶稣的名就呼喊：“大卫的儿子耶稣啊，
开恩可怜我吧。
耶稣说你要什么，他说我要什么，瞎子要什么，我要能看见。注意，这就是开我的眼睛的意思。当他看见了，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当时就可以看见了。注意，开我的眼睛之后不是停留在能看见的那样的一个地步。圣经里边接着的描述非常美好，他在路上就跟从耶稣。瞎子的儿子，瞎子低买的儿子，把低买，注意啊，开我的眼睛，它是会带来生命的改变，带来生命的改变。在这个地方，求你开我的眼睛，有一个目的，就是使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这个看出这个字又是非常的有意思。在圣经里边，旧约里边，希伯来文化，他们讲到某些动词的时候，看见、听见，都不是在讲这种感官上的纯粹感官上的看和听，都是关系层面的看、听、看见，进入到你的心灵，然后要活在你的生活里边，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活出神的话语。我们听见神的话，活出神的话，它是关系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开我的眼睛，挪去蒙蔽我眼睛的那些东西，目的是什么呢？让我看见你律法中奇妙的事，以至于我可以遵行你的律法。这就是看见，这就是打开眼睛的目的。好，我们看第二点，前面是以仆人的身份向神求，以寄居者的身份向神祈求。我是在地上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寄居的，以色列人太熟悉了这个字眼。寄居者，寄居者，在世界上那么多的民族里边，以色列民族是最有寄居意识的一个民族。寄居是什么意思呢？在不属于你的土地上，或者因为危险，或者因为灾害，在不属于你的土地上漂流，好像没有根一样的漂流。他们有寄居意识，寄居意识。所以你看《申命记》第26章那个地方，神教导以色列人，提醒以色列人的寄居意识。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说，说什么呢？我祖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为什么要这样提醒？从亚兰按着神的应许来到了应许之地，然后又下到埃及去。下边说下埃及寄居，这是神教以色列人说的话，教以色列人说的话。所以在圣经里边，这是寄居，但是它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有一种特殊的含义。因为圣经里边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因蒙神的呼召成为寄居的寄居者。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因此亚伯拉罕称自己是寄居者，以寄居意识。有时以色列人成为寄居者，你可以看出是上帝整个救恩计划的一部分。注意这一点十分的重要。为什么诗人说我是寄居的？ 上帝整个的救恩计划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让那些属他的人成为寄居者，让他们和这个世界切断关系。所以在新约里边，你注意到一直在提醒我们，圣灵借着使徒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是寄居者。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活得太舒服了，我们缺少寄居意识。你的寄居意识很强烈的时候，你就盼望着回到你永远的家园。希伯来书提醒我们要承认自己是世上的客旅，是寄居者，这说的是旧约里的那些圣徒们。那彼得提醒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当你缺少寄居意识的时候，当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很舒适很安逸的时候，当你为着你的肉体，为满足肉体的情欲要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那就不是神所喜悦的。诗人在这里称自己是寄居的，知道只有神的命令，注意这一点啊，前后的联系。我在地上是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藏你的命令，注意这两句话之间的联系。诗人很清楚地知道，作为寄居者，作为旷野漂流者，那个时候如果有提醒他们的话语，有神的律例典章引导他们的方向，多么重要啊！因为他知道只有神的命令、律法、神的话语，无论他漂泊到何处，都可以使他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保守，都可以使他不至于犯罪得罪神。在漂泊的时候，在寄居的时候，人哪，没有根，人没有规范，人没有原则，所以他祈求神不要向他隐藏他的命令。一旦神向漂泊者、寄居者隐藏了他的命令，他们就与神隔绝了，他们就迷失了，不但迷失了方向，他们也迷失了自我。这就是这个地方他向神求不要隐藏你的命令和自己作为寄居者身份的这种关系。下边说，不但是求神不要向他隐藏他的命令，这个不要隐藏，这还是好像有一点消极层面的描述，但是下边有更积极的描述。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这句话如果这样翻译的话，你可能更容易了解。我耗尽整个生命来切慕你的典章啊！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实在是心里边被感动。我切慕你的典章，我时常，我耗尽整个生命切慕你的典章。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有没有这种要耗尽整个生命切慕神典章的这样的心志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基督徒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不一样的。教会之所以软弱，就是没有如此的切慕神的典章。我时常切慕，在所有的时间都切慕。你知道 作为寄居者，作为在旷野漂流的那些人，哪怕有一刻没有切慕神的典章，没有让神的典章在他的生命中做引导，主意他们就会迷失，灵性上的迷失。所以他说，我切慕你的典章，在所有的时间里边，切慕你的典章，切慕你的典章。啊，这个地方实在是很美的一个提醒啊，仆人的祷告，寄居者的祷告。下边诗人要让我们看见有一种人和神的仆人和在寄居中渴慕神话语的人不同的另外一种人，那就是骄傲的人。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你已经责备他们，你已经斥责那受咒诅的骄傲人，他们偏离了你的命令。这种人正好与蒙福的人是相对的。受咒诅的人，这种人的本质上是骄傲的人，是骄傲的人，他们的特征是偏离神的命令。这些经文，在这一类的经文在前边都出现过。诗人在119篇第十节在神面前祷告说，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因为他知道偏离神命令的结局是什么，偏离神命令的结局是蒙受神的责备，以至于在律法的定罪与咒诅之下。所以弟兄姊妹，诗人的祷告实在是应该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一旦落在神的咒诅之下，律法的咒审判之下，很可悲的一种光景。骄傲的人，狂妄自大，任意妄为，所以骄傲在上帝的眼中是大罪，人犯罪堕落说到底是因为骄傲。创世纪第三章那里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虽然那个地方也没说骄傲这个字，但是整个的那个事件背后我们看见的就是人的自我高举，人的骄傲。神创造之主，蛇魔鬼的化身，一个被造者，人自己也是被造者。上帝给人有命令，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就必定死。撒旦说，你不一定死，或者说你不会死，吃一吃看看。而人在这个时候作为上帝的造物，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他应该顺服上帝的命令。不，他把自己放在审判者的位置上，在创造主在撒旦之间做了一个审判。他的判断是什么呢？上帝的命令是不可信的，魔鬼的谎言是可信的。他自我高举，不单单是得罪上帝，而且是从他原本很尊贵的地位上堕落了。骄傲，骄傲是人罪性中的那个内核。今天我们有时候听到福音，我们还是那么刚硬，那么抗拒。问题在哪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说，哎呀，我们还要做义工，我们要先吃先喝建立关系，说了很多的东西。实际上我们要告诉我们的朋友，当你抗拒福音的时候，抗拒神恩典的时候，你是一个骄傲的人。我以前抗拒福音，抗拒神的恩典， 我太太常常为我祷告。有一次她甚至到一个宣教士那里，美国到中国去教英文的宣教士，说你看看我先生还有希望没有希望了。那个宣教士就说什么呢，说我不知道，他会一点中文，他说我不知道，他很骄傲。我太太一听就很绝望，一骄傲的人就没希望了。所以这个地方骄傲实在是神所恨恶的大罪，撒旦的堕落，人的堕落，原因都是骄傲。所以诗篇里边说神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他也阻挡骄傲的人。旧约新约都提到这些内容。所以大卫在主面前的求告是，求你不要叫我犯任意妄为的罪。所以和咒诅相对的是蒙福，和骄傲相对的是谦卑。谦卑的人才会听神的命令，顺服神的命令，遵行神的命令，活出神的命令。当我们今天活不出神的命令，活不出神的话语的时候，实际上弟兄姊妹，你注意到那个里边的那个内核呀，还是骄傲，不把神的话当回事，不把神的命令当回事，不把主当作主。好好想一想。第四点，如何面对羞辱，藐视，22-23节。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因我遵守你的法度。骄傲的人不但自己偏离神的命令，注意，他们对遵行神命令的人还常常以羞辱和藐视来对待。大卫祷告说，说神呐，骄傲的人来攻击我，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没有将神放在眼中，他们就会去攻击那些属神的人。由于骄傲的人不把神放在他们的眼中，那么他们去羞辱藐视那些属神的人，那就很正常了。所以这个地方啊，注意这个地方，诗人在这里没有用自己的办法去除掉他所受的羞辱和藐视，他求神为他除掉。他恳求神除掉的理由是什么呢？哎呀，真难看呐，真是蒙羞受辱啊，不好意思啊，我没面子啊，是这个理由吗？不是。他求神为他除掉，他恳求神除掉的理由是他遵守了神的法度。若没有遵守神的法度，他自己就是自己蒙羞受辱。遵守神的法度，以至于为此蒙羞受辱。下边说，虽有首领作者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这里的首领就是前边说的那些骄傲的人，他们坐着，这个坐着的意思也不是像我们这样坐着，简单的坐着，这个坐着是在讲那些人的地位。在旧约里边，你的座位决定了你的地位，摆在哪儿，座位摆在哪儿，就决定你的地位了。跟我们今天坐着不一样，坐前边坐后边，你都是属主的儿女。坐着妄论我，不是因为我偏离了神的律法，相反，他们是因为我遵行神的律法典章法度而羞辱藐视毁谤我。这个诗歌里的这个主人公啊， 偏离神命令的骄傲人必仇视、毁谤、羞辱那些遵行神命令的人。主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人若因我、因主的名羞辱、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诗人在这里说的就是这种状况。因为我遵守你的律法，他们就羞辱和藐视我。所以我们的主自己也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在罪人中间受羞辱和藐视的人。旧约里边有记载，22章诗篇。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羞辱和藐视就是这里的那几个字啊。凡是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就可以搭救他。在新约里边，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蒙受羞辱，上十字架之前被鞭打，荆棘冠冕戴在他的头上，被羞辱，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在十字架上，人们羞辱他，人们嘲笑他，但是也正是在十字架上，神的恩典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当有的荣耀无限的超越了人的羞辱和藐视。当诗人受到羞辱藐视的时候，他的态度下边仍是思想神的律例。注意前面所讲的话，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不是沉浸在羞辱、毁谤、藐视里，而是思想神的律例，思想神的律例。神的律例所带来的甘甜，远胜过羞辱、藐视给你带来的影响。所以诗篇104篇那个地方34节说，愿耶和华以我的默念，就是这里的思想，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弟兄姊妹注意，诗篇里边诗人在这里向我们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超越的生命境界。生活中有时候我们会落在羞辱、落在藐视之中，一边向神求，一边思想神的律例，以神的默念，以我们神会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神会喜悦我们思想他的律例。好，最后一句话，诗篇在这个地方要做一个总结。第5点，耶和华的法度是诗人喜乐的源头，是他的谋士，很亲密的、很甘甜的一种说法。你的法度是我的喜乐，也是我的谋士。这是诗人在这里做的一个总结。耶和华的法度是人的喜乐，诗人的喜乐，喜乐的源头。他所描述的是诗人因遵行神的律法、神的话语、神的法度、神的律例而有的那种喜乐。弟兄姊妹，你越是遵行神的话，你心里就越被喜乐所充满。我们常常说，神啊，求你把喜乐赏赐给我， 我们那个时候说的通常都是满足我们肉体的某种情欲。圣经里边所说的喜乐是遵行神话语所带来的一种生命的甘甜。越遵行神的话，你越有喜乐；越偏离神的命令，你越有愁苦。下边说是我的谋士更加的形象了。神的话是我的谋士，圣灵是我们的谋士，但是圣灵怎么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工呢？用神的话来提醒我们，神的启示已经完整，已经完全，已经完备，不需要再加添，也不需减少。圣灵就是借着他完备的启示来引导我们的生活，引导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的侍奉，引导我们的家庭，引导我们的婚姻，引导我们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就像谋士一样，对我们说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圣灵常常借着主的道来提醒我们。不可偏左，不可偏右，这是正路，你要走在其间。这就是这一段圣经给我们带来的提醒。所以我们应该去思考如何做仆人，在我们的生活里叫主来做主，如何用敬畏之心顺服主，主的话，遵行主的话，要培养我们的寄居意识。这世界非我家，我们有一个更美好、永远的家园。当你有了这种意识的时候，你就不再追求今世的安逸与富足，你就会追求如何在今世能够荣耀那位永恒的主。不要偏离神的命令，免得落在骄傲人的光景之中。蒙神咒诅的不会蒙福，即便是为着遵行神的话语蒙受羞辱，神也会除掉这羞辱，或者是我们超越羞辱，毁谤，藐视，进入到真正与神同在的甘甜与喜乐中。盼望神的这段话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影响。我们一起祷告。满有恩典的主，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心窍，你的话语就可以来更新影响我们的生命，更新影响我们与你的关系，叫我们能够在这地上，主啊，知道自己是寄居者，知道我们是你的仆人，顺服你恩典的手势，盼望永远的家园，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主而活。愿主的名借着我们的生命得到当得的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